十三课我给它的名字叫闪烁的光，因为这个参孙这个名字它的意思就是太阳光亮，太阳之子的意思，所以就闪烁的光。而且参孙这个人整个故事来讲，他的一生就像光一样，他有时候是非常闪亮的，但后来的时候又像夕阳一样就下去了这样。所以他的一生就像一个光一样，有时候闪烁，有时候很亮，有时候很淡这样。所以我们就用的闪烁的光去看的第十三章。第十三章到第十六章都是讲参孙的一个循环。参孙循环是四世纪循环里面的最后的一个，它就是篇幅来讲参孙循环是最长的也是一个比较长的一个循环啊。它总共有96节，比起祭奠的循环100节来讲它少了一点点啊。整个参孙的循环可以分成三个阶段，第十三章是一个阶段，第十四章跟第十五章是一个阶段，然后第十六章是一个阶段，这些我们大家可以回去去看啊。这里讲到像腓力士人，可能是他是一个来自希腊南部的一些在海上过来的一些人啊，他们有非常有能力在铁器的技术上面，所以他们也有军事非常严谨的军事组织，所以他们对以色列人有很大的控制，在以色列对以色列控制。然后拿细尔人，拿细尔人其实我们并不陌生这个字，因为如果我们看民数记的话，我们可以看到拿细尔人这个字。拿细尔人意思就是归主的意思，是像就是向神许愿要把自己分别出来的人，他们有主张一个比较保守的一个生活。所以如果大家想看多一点有关拿细尔人的事情的话，可以参考民数记的六章啊。现在有些圣经把它不翻译叫拿细尔人，像现代译本的圣经它把拿细尔人翻译成叫离俗的人，就是他们脱离这个世俗的人，叫离俗的人啊。就像那个四世纪的十三章第五节，现代圣经译本的翻译是因为他一出生就要献给上帝做离俗的人啊，离俗的人就是拿细尔人啊。这些我想你们大家可以回去自己看一下啊。主要是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讲出参孙与众不同的出身，因为参孙的出身是比较特别的，在这么多世事里面只有他的出身是神仙预讲的，然后说你会生个男孩子嘛，你的男孩将来会怎么做什么事情，所以这个是比较特别。其他世事都是说圣灵降临到那个士师，然后兴起做士师，但是参孙是一个比较特别，所以我们有必要跟大家弟兄姐妹去回顾一下参孙的那个与众不同的出身。参孙的出身，他跟很多圣经伟人一样，像撒母耳跟施洗约翰，其实这两个也就是一个拿细尔人啊。他们都有以下特点，他们的父母都渴望有一个孩子啊，然后他们的出身都是被神或者被神的使者所预言，然后他们都是一生献给神做拿细尔人的。在犹太传统里面，自愿成为一个拿细尔人并不特别，其实很多人都可以做拿细尔人，他们是比较短时间，7天几天，做了一段时间之后就去在圣殿里面把那个头发剪掉烧掉献上去，又重新变成一个普通人，有点像泰国那种和尚。泰国的和尚好像所有男丁都有需要去做和尚做一段时间，然后就还俗，这样这有点像这个拿细尔人，有点像我们想象到就像这个情况。在犹太传统里面有很多人都可以做拿细尔人，但参孙这个拿细尔人是与众不同，因为是神的使者亲口吩咐马诺亚跟他的太太说你要遵守以下事情，比如讲你的儿子要一生做拿细尔人，不论是清酒或浓酒都不可喝，不可吃和摸不洁之物，像尸体一样不能碰，不可剃头发，使他与个人有明显的分别，他要起手拯救以色列人脱离腓力士人的手。所以这个参孙虽然是拿细尔人，但他拿细尔人有点不一样，跟人家不一样啊。十三章五节里面讲到说参孙是他必，可见这项拯救工作并不是参孙有生之年就可以完成的。参孙是最后一位士师， 但他却指向自己以外的事，自己以外的人。比如讲他指向大卫，因为从圣经这个讲了嘛，起手拯救，意思就是说他开始带领拯救。那整个拯救过程里面，这个参孙子在前面一段兴起拯救，后面拯救是留给后面人去做。大卫就真正的打败了腓力斯人，但是如果再指得更远的话，其实他是指向比大卫更伟大的一个王，就是耶稣基督。所以这个我们要提到这个事情。此外，参孙出生的与众不同，我们也看到另外两个意义，就是说参孙这个名字是太阳之子。圣经没有告诉我们马诺亚为什么要给他的儿子起名叫太阳之子，可能他想就像我们每个家长一样，想给他自己儿子取一个非常响亮的名字，可能他想他的儿子像太阳那样照亮以色列人。但很多学者认为这个名字有很浓厚的异教文化的色彩，因为当时的腓力斯人他们是敬拜太阳的啊，所以他可能有这个习俗受影响。所以参孙的，我们这里可见参孙的母亲的信仰是很混乱，他一方面又信耶和华神，一方面又接受了腓力斯人那些异教的文化跟信仰。这方面可以讲是当时以色列人一个普遍的现象。以色列人当时就这样，一方面又是接受耶和华神，一方面又接受其他的拜巴利这样。所以在这里的时候，吕正中在翻译四世纪的13:25讲到，他说永恒主的灵开始搅动苍孙啊，所以以色列的信仰生活是非常矛盾的。这个我们看和合本圣经是讲感动，但是吕正中的版本是搅动，搅动这个字可能会比较更好，因为其实英文里面这个字是 stir， 这个是一个搅动的意思啊。所以其实参孙这个生命就是一个矛盾的生命，他圣灵有时候搅动他，他有时候想变得不好，但圣灵会搅动他一下，让他可能又好一点。但他有时候本来可能有时候圣灵特别搅动他，让他生活里面混乱一点的时候，是制造机会去制造以色列人跟腓力斯人的一个矛盾。我们这可以看到第14里面讲到事情，所以搅动这个字可能比较更加的传神，比感动这个字更加传神啊。同时我们也不能否认参孙出生是一个奇迹，他是耶和华神的奇妙作为，正如4世纪13:19里记载的那样，奇妙的事。这里看到有两个讲，我就是奇妙啊，然后说行奇妙的事那个啊。所以这个13:19的时候，我们大家要到时候在查经时要注意，就是说和合本圣经里面翻译是说看上去好像说是上帝的使者在做奇迹的奇妙的事情一样。但是如果是看其他版本的话，我看了很多个版本，这里我们可以讲前面啊。和合本的圣经是这样的，马诺亚将一只山羊羔和素祭在磐石上献给耶和华，然后使者行奇妙的事，马诺亚和他的妻观看。这个看上去说使者在当时的时候在行奇妙的事情啊，但是我看了几个版本，比如讲吕正中版本，他讲是马诺亚将一只母山羊羔和素祭在那磐石上献于行那奇妙事的永恒主，行那奇妙事的永恒主啊，是上帝是行奇妙的啊。马诺亚和他的妻子直观看，然后天主教的四高圣经他讲，马诺亚取了一只小山羊和素祭，在一块磐石上献于行奇事的上主，他也是翻译也是说上帝行奇妙的上帝啊。然后现在一本他说，于是马诺亚带了一只小山羊和一些谷物做素祭，放在石头祭坛上献给行奇事的上主。所以这里我们大家查经的时候要注意，就是说每一个很多圣经版本都是说上帝是行奇妙的，就上帝的名字就叫奇妙，然后他也行奇妙事。如果我们看一些书的话，上帝其实信上帝救恩就是一个奥秘，就是一个奇妙的事情。 所以上帝的名字可以真的可以叫奇妙啊。所以这里查经的时候我们要注意这个这一节经文，这一节经文行奇妙不是那个死者行奇妙，是上帝行奇妙啊。
问个问题是，
嗯，
第十八节说我名是奇妙的，这个奇妙和那个十九节奇妙它在英文上面这个英文翻译成不是一个词，十八节那个奇妙是 secret， 十九节这个是 wondrous， 所以它那个
wondrous 也是一个也差不多啊这样。
十八节那个
secret 了，就奥秘了，接着就是上帝就是奥秘了。
okay.
所以上帝的使者，我们看到上帝使者，其实上帝使者就是上帝啊，所以上帝就是奥秘啊。所以苍孙，很多人讲苍孙的故事就是一个奥秘的故事嘛，就是一个很秘密，很多秘密在里面嘛。所以这里强调秘密，秘密，你看嘛，就上苍孙就是一个秘密了，他有很多很多很多的秘密藏在心里面，他的头发是一个秘密。他的谜语也是个秘密，他的出生也是秘密，上帝显现也是秘密，所以他很多秘密在苍孙身上没出现啊。第二道题目，谁知道神的秘密？刚才讲李斌讲的秘密，我们讲马上讲的秘密，秘密是苍孙故事的一个重要主题。这秘密在十六章讲的最清楚，十六章的十七节讲到最清楚，他这个把自己秘密公开了，头发的事情讲出来了。他苍孙的秘密。不但关系苍孙的生跟死，也是关系到神拯救以色列人的啊，所以这个秘密是非常重要。十三章第五节就道出了苍孙的使命，就是起手拯救以色列人脱离腓力士人的手，这就是一个秘密。表面来看，苍孙的父亲在十三章里面是一个重要人物，因为以色列犹太人的习惯，男性是主角，女性是没这么重要的，而且女性的他所讲的话也不能作为法庭上的证供。虽然神的使者向妈妈先显现讲了这些话，他爸爸还是不信的，所以他要亲自去看，这就反映出的犹太人的一种生活的习惯。表面看苍孙的爸爸是一个重要人物，但讽刺的是他却不知道这个秘密。神巧妙地安排了苍孙的母亲知道这个秘密，先知道这个秘密啊。十三章二节介绍了苍孙的父亲的名字，他叫马诺亚。苍孙的妈妈没有名字的，所以可见苍孙的爸爸应该是比较重要。但事实是相反的，苍孙的母亲虽然没有名字，但神的使者两次向他显现。神的使者在第一次显现的时候所告诉苍孙母亲的有关苍孙的身份和使命，就十三章的第五节。但是马诺亚其实不知道，所以马诺亚要祈求上帝再向他显现，他才知道这个秘密。当神的使者再次显现的时候，圣经是这样记载他们的：马诺亚起来跟随他妻子来到那人面前，可见马诺亚比的妻子比他更重要，他是跟随妻子出去的啊。然后马诺亚见到神的使者后，他一连问了四个问题，除了第一个问题他得到答案之外，其他都没有答案，而且所得的答案比他妻子第一次知道的时候更简单。我们可以比较一下七节跟十三节跟十四节，天使还一直强调说我告诉妇人的一切事情你都要当谨慎，就是说天使还说其实我事情已经告诉你太太了，其实你事情不明白吧，你可以去问你太太啊。其实苍孙的妈妈的角色好像比他的爸爸更重要啊。在认识天使这件事上面，马诺亚也比他的妻子更加迟钝，当他可能怀疑说，哎，这个是谁呀？这样，后来他才知道这个谁呢，是上帝的使者。然后在信心方面，马诺亚也没有这么好。马诺亚他说，哎呀，我们看到神了，我不能存活了。但他妻子更有信心，他说，上帝既然接受了我们的祭的话，然后上帝要吩咐我们做这些事情，他肯定不会要我们的命的。所以，苍孙的妈妈反而是知道上帝是怜悯的。
问一下十四节，这个葡萄树所结的不能吃，这个有什么背景？
这个是民数记里面是这么写的，但是我为什么说他没有解释为什么说葡萄树的东西不能吃，这很奇怪啊。我的思想是这样的，因为葡萄树的东西在以色列人来讲，在中东那时候来讲是一个非常非常 common 的一种生活用品，比如讲它可以酿酒，它可以葡萄汁，他无论在什么时候都有这个庆典上面，平时的时候都这样。如果一个 拿西尔人不去碰这个东西的话，不去吃豆，那的他的生活非常的简单，非常的清修一样，就是清心寡欲，什么事情都不碰。而且葡萄汁，其实葡萄吃多的话也会醉的，知道吗？啊，你不要以为葡萄酿成酒才醉哦，其实葡萄会醉的啊。因为那个曾经试过在维多利亚夏天的时候，葡萄最丰收的时候，有人拼命吃葡萄，开车会突然间那个酒精的指数很高的啊，可能在人肚子里就发亮了 发亮。所以我想犹太人当时的民数记里面的这个，第一是他这个东西太看门，如果你把这个东西戒掉的话，那你生活非常简单啊。另外就是他可能也会有点酒精的作用在里面啊，所以他说不能碰这个东西。就像和善吃素的不能吃肉啊，这是肯定的，但是有几种几样菜是也不能吃的哦，啊，韭菜这是不能吃的啊，和尚也不能吃的。韭菜它虽然是素的是菜，但是它的那种它东西里面会刺激作用的，会对你的人的情欲对你的刺激作用，所以和尚是不能吃韭菜的。
所以像昨天赵岩，我们小组昨天就赵岩来说一个，就讲耶稣又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他就觉得这葡萄树在神里面应该是比较好的正面的东西。
对，
这边又讲葡萄树的东西又说不了。
这个我昨天我那天我在做这个事情的思考也是，因为第十四章也提到这个葡萄东西了，在圣经里面大部分圣经的关于葡萄东西都是好的啊，耶稣是很多用葡萄园来比喻，葡萄树来比喻，所以我是很挣扎了。我觉得在这里看到这个葡萄不是它不好，而是它可能其实它是好东西。
那昨天确实就说还是一种好像是享乐的一个东西，
嗯，
是很好的东西。
对啊，是好的东西啊，
所以是给你一种享乐的，
嗯，
所以你做哪些不吃这个
就没得享乐嘛。所以我说呢，就是因为在中东这个巴勒斯坦的时候，那个年代里面葡萄是最普遍的东西，你当水果吃，你庆典用，你酿酒喝，很多东西都在做。如果你把这个戒掉的话，其实你对你的生活有大改变。其实拿西尔人嘛，离俗嘛，这个既然大家都在吃的话，你离俗的话，那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训练。
可能是说不是说这个东西不好不能吃，而是说因为它是拿西尔，它又很极端，
对呀、
啊，所以才
它离俗，大家都说的好的事情，那我就要脱离它，就其实给你一个辛苦的训练，你最普通的东西最好吃的东西你都要远离它，所以你的整个人的心的那种就是改变他的心，所以他整个心就很清淡，很清心寡欲，嗯，所以就像我们中国人的拿西尔可能就说不能吃大米，嗯，
对，
米饭你说不好吗？是吧？
对对对。
但是如果我们连米饭都不吃的话，那你整个人很大的改变，嗯，啊，所以北方人的拿西尔人可能就不能吃饺子啊，南方拿西尔人是不能吃米，
不能吃面食。
另外是不是可以再来说？
嗯，
其实就上帝的就是说规定，
嗯，
这个东西好或者不好，就是神说不可以吃，就是不可以吃。就像跟亚当夏娃说你什么都可以吃，就是那个智慧树那个果子就不能吃，就那么简单，不是不一定是坏，好的东西我让你不吃你也不可以吃，
就顺服了。
对啊，神的诫命就是这样子，所以你就去服从了，就是。
所以这个民数记的第六章里面有讲这个不能吃葡萄所结的东西，但他没有讲为什么。所以我们现在讲都是我们用我们的思维去想，可能正是前面那种所说的，我们就顺服，因为民数记是上帝吩咐的，那上帝吩咐这么做，那我们就这么做，这是最要紧，就顺服。
好
，OK。然后第三道问题是，教会最大的危险是什么啊？四世纪十三章，由我们最熟悉的一段经文开始，就说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耶和华将他们交在腓利士人手中40年。这句话。整天在讲啊，听起来很烦啊，也很沉闷啊，但这说明了当时以色列人所做的事情，他们都是在他们眼中里面并不是恶事。可能在我们现在很多生活里面也是一样，可能我们很多事情不差可以啊，这样以色列人当时就是这样，在他们眼中的事 并不是恶事，这可能与我们，这可能与他们已经完全接受了和适应了异族文化的有关。正如马努亚为他儿子起名叫昌孙，这与当时的敬拜太阳习俗有一定的关系。今天我们也一样，我们已经慢慢接受了这世界的价值观，教会已经变成跟周遭的文化没有区别，这是一个相当危险的事情。其实有人攻击教会，跟攻击我们信仰的话，他如果禁止我们，他如果怎么样的话，我们可能会反抗更大，因为他我们说你不能禁止我拜上帝，这样敬拜上帝。但是有时候他说敬拜上帝是好的，其实你们跟我佛教一样的，你们跟我穆斯林教是一样，大家都是向上的东西，你也敬拜我也敬拜，那我们好像哎差不多，我能慢慢接受的话，这是很危险的事情啊。所以
说到这个，我们昨天在 Springer 看到就是佛教的人们爱用福音什么福音
所以这个也是啊，就以前我们所认识的佛教就是拜拜拜拜敲敲敲这样念念经的，其实现在的佛教徒他们也是非常现代化的，跟我们基督教也没什么大分别的，他们也有宣教的啊，他们也有短宣的。我以前在银行工作的时候，有个同事年轻人，很年轻的哦，佛教徒，带了个东西啊。他们吃饭的时候，他们也像我们有默祷的哦，你们有谢恩祷告的哦，他们也有默祷一会，在吃饭这样啊。然后他说，下个月我要去什么地方短宣啊，短宣，他也有去什么地方接受，好像那个培灵一样的，比如讲他去尼泊尔接受培灵这样的。然后他们也会传福音的哦，他们过年过节的时候派张单张给你啊，那让我人那边有个庙，里面有什么庙会啦、啊、什么什么，你来参加、啊、这样，就是跟我们一模一样的。其实就是我们的大家都一切好像觉得哎没什么分别，那我们就接受它的变成啊。所以撒旦魔鬼不会直接攻击我们的信仰，但撒旦魔鬼正狡猾地用一些似是而非的东西来潜移默化我们的教会，这就是一种温水煮青蛙的一种攻击。如果我们不再坚持我们的信仰的独特性和排他性，刚才所说的就是我们的信仰是有独特性并有排他性的，我们的神就是独一的神，我们的神是三一的真神。如果我们不坚持的独特性，那所有神都是神。如果我们不排他，就是说我们不坚持我们的神不一样的是三位一体的话，那我们的神跟其他神也没分别，所以这个是我们要小心的啊。如果我们没有排他性跟独特性，那我们的信仰就会慢慢的死去啊。就像我们这里举了个例子就是我们中国的证据显示，最早进入中国的基督教是唐朝的景教啊。唐朝景教来到中国之后，他也曾经非常兴旺的，但是景教有一点东西，他就是为了适应中国的文化，但是中国佛教很流行，所以景教就把自己包装的跟佛教没分别了。所以当我们看到他的教义，基督教教义他也佛教化了啊，读起来大家都是一样的变成了。我们如果看今天在西安碑林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的话，它里面字里面读起来跟佛教没分别的，比如讲善德，它的基督徒叫僧，它的那个传道传宣教士或传道人叫僧，就和尚意思啊。然后他们什么法界了，然后呢连那个弥赛亚这个翻译叫做米斯科，好像听起来是一个佛一样啊，所以他们已经没什么分别了。他这种跟周遭的文化一样的话，这种行为的确为景教在中国取得了一定的生存空间，但是他也失去了基督教的特色。结果到了唐朝武宗的时候，因为武宗要消灭佛教，因为佛教对中国的对国家的税收影响太大了，所以他要把那些和尚的庙全部拆掉，把这些田土地又归回国家的时候，景教也顺便给他灭掉了，因为他觉得景教就是佛教，所以景教就没掉了。景教没了之后，中国基督教在中国就消失了一大段的长时间啊。所以教会一旦被周遭的文化同化，我们就会接受世俗的价值观，无论是基督教还是佛教都是好的，因为他们都是导人向善的。正所谓不管白猫还是黑花猫，能逮到老鼠就是好猫。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就不会坚持我们的基要信仰。我们的基要信仰是我们是神是独一的，我们的神是三位一体的。 OK， 这就是我今天13章的一些分享，大家可以 然后我们讲十四课，十四课我给他的题目是叫一见钟情啊，因为昌孙看到那个女孩就喜欢她了啊，好像感觉圣经里面所记载的是连谈话都没有谈过啊，就看到就说我喜悦她这样啊。昌孙与女人的关系是剪不断理还乱，他以缺乏道德的男女关系而闻名。四世纪里面记载了三个昌孙的爱情故事，十四章就是其中一个。我们可以把十四章分成四个大部分，他失去对父母的尊重是一到四节，他失去了拿西尔人的尊严五到九节，他失去对自己的舌头的控制十到十八节，他失去对自己的脾气的控制是十九到二十节。十四章里面我对经文的解释比较多，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像亭拿这个地方，亭拿这个地方其实在创世纪的第三十八章里面已经出现过了，大家查经的时候可以跟弟兄姐妹分享一下，就是第三十八章里出现这犹大与他玛的故事啊，可以这样，就这个亭拿这个地方在圣经里面好像不是太好的地方啊。亭拿是一个非利士人聚集的地方，圣经讲到他说昌孙下到亭拿，很多人解释说下这个字就代表了昌孙的道德已经开始走下坡啊，但是另一方面讲昌孙住的地方是索拉是海拔356米的地方，但是亭拿的位置较低，它只有海拔244米，所以圣经讲下到亭拿也是可以解释的啊。第二节说愿你们给我娶来为妻，这就古代以色列人中国人不一样，就是儿女的婚姻是要由父母决定的，这些我想大家都可以自己回去看啊。刚才讲了葡萄园了啊，葡萄园圣经说没有说昌孙没有为什么，就说这里啊，不用讲这个，好，我们讲到题目啊。第一道题目是四描述昌孙有什么地方违背了拿西尔人的誓言啊。拿西尔人又称黎俗人，他向神许愿要将自己分别出来，他们主张过保守的生活，耶和华的使者曾经寄厚望于昌孙的父母，要昌孙的父母教导昌孙。第一，清酒浓酒不可喝。第二，一切不洁之物不可以吃。第三，葡萄树所结的东西都不可吃。第四是不可用剃头刀剃他的头。然后民数记的六章六节讲到不可挨近死尸啊。所以这些看到就是一般来讲拿西尔人的一些教导，当然拿西尔人如果是这么样遵守顺服神的教导的话，他也要顺服他的妈妈父母亲，因为这是十诫里面的诫命嘛啊。但昌孙在十四章里面却没有很好的遵守这些保守生活的基本原则，那我们看到是他没有控制自己的情欲，他因为喜悦就要娶那个非利士的女子为妻，他也没有控制好自己的尊敬和顺服父母的心，他父母反对昌孙娶外邦女子为妻，但昌孙完全不理父母的劝告，他坚持自己喜好，他说愿你给我娶那女子因我喜悦她，这里是用那女子啊，那女子就是指明指定那个女子，其他我不要，就是那女子啊，看到这个有个指定性的东西在里面啊。第三，他进入葡萄园，虽然我们不知道昌孙有没有吃或碰这些葡萄，但很明显葡萄园对拿西尔人来讲是一个红色的禁区啊。昌孙进入葡萄园是一个不明智的举动，昌孙先后两次进入葡萄园，可见他，我们主导文都这样说，叫我们远离试探他，但是他昌孙这位拿西尔人葡萄不能吃不能碰的话，他居然进入葡萄园，到处都是葡萄，就进入一个到处充满诱惑的地方去来挑战自己，所以昌孙这个不是太好。他还抵挡不了蜜蜂的诱惑，而在尸的尸体里面取了蜜蜂，圣经说他就用手取蜜且吃且走，到了父母那里给他父母， 他们也吃了，只是没有告诉这蜜是从死尸之内取来的，所以他又犯了这个不碰尸体的诫命啊。他还按非利士人的规矩在挺那宴请妻子的亲朋好友，在这种场合参孙也应该是喝了酒啊。这个宴字在希伯来文的时候是从这个饮字这个字引申出来的，字根是一样的，所以在这个宴席上面肯定是喝酒的，所以参孙他又犯了这个清酒浓酒不可喝这一誓言。所以我们看到参孙是犯了很多的诫命啊。然后另外就是四世纪的第十章五到九节的意义是什么？四世纪第十四章第五到第九节有很多方面都是讲到参孙故事的象征和缩影。全段经文只有五节，但是五六节跟八九节都是与狮子有关的。第七节是本段经文的中心。正如我们在引言里面所说的一样，参孙与女人的关系是剪不断理还乱。十四章的中心问题就是他与腓力士女子的关系。参孙与这女子的爱情绝对是一见钟情。十四章七节是第二次提到就喜悦他，可见参孙所做的一切事情都离不开情欲的满足。参孙不理会这女子的出身、她的背景、她的信仰，还有她父母的同意与否，她一意孤行地去追求自己的爱情。这种情欲至上的行为为参孙埋下死亡的危机，这也是四世纪作者所痛心疾首的一件事情。后面讲到就是因为以色列人是个人行他眼中为正的事情啊，这个眼中为正的事情这个字读起来有点广东话的味道啊。正广东话里什么意思啊？正这个意思广东话里面就是好的、对的，还有就是非常使我赏心悦目的。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说这件事情很好的话，好简啊，好简，这样就这个字了。所以这个广东话你不要说跟普通话没有这个，好像普通话现在比较官方语言，但是很多广东话里面的话确实非常有意思的，正这个字。所以我们讲那个女孩子很漂亮，哇，这个女孩子好简啊，这个菜很好吃，好简，什么都是很正很正很正的意思啊。然后这段经文两次提到狮子，参孙的处境是相当危险的。我们可以说狮子是代表腓力士的啊，他们一再想打败和吞吃参孙，这好像彼得所说的那样，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而且狮子还是在拿西尔人红色禁区的葡萄园里面出现。这里的葡萄园也可以看成是一个充满诱惑的世界，但神没有离弃参孙。十四章六节说，耶和华的灵大大感动参孙，圣灵使参孙有足够的勇气和力量守狮狮子保护自己啊，有点像中国的抗日神剧啊，守狮子日本兵啊。在圣灵的保护下，参孙击杀了狮子。狮子虽然死了，但肚子里面却奇迹般的有了一群蜜蜂。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一般蜜蜂是不会在死尸上面筑巢的，尸体通常死了之后应该是发臭腐烂才对的，但是这个狮子居然可以给蜜蜂筑巢啊！蜜蜂筑巢的地方都比较干燥的应该是，所以这是一个奇迹的，是上帝的作为在里面。其实蜜蜂在犹太文化里面都是好的东西，是恩典的意思，所以圣经里面讲很多的蜜糖蜜糖，讲话像蜜一样，你的爱情像蜜一样，都是好的事情。所以我们看到死尸狮子代表这个世界的腓力士人，然后尸体死掉就代表一个死气沉沉的世界，但死气沉沉的世界里面居然有甜蜜的恩典，本来是很好的事情，但是参孙他不是这么看，他把这个甜蜜的恩典看成食物，所以他又是打破了自己的诫命去碰尸体，把这个蜂蜜拿出来且走且吃，还把送给他父母，他不但自己破戒还欺骗他父母亲啊。所以怎么看到这个事情啊，所以这个就是他代表性，这个是十四章五到九节的意义在这里。第三题是合格的父母。神的使者在十三章里面对参孙的父母寄予厚望，他吩咐马诺亚夫妇要好好的养育孩子，因为这孩子的使命是神圣和重大的。因为 这孩子一出胎就是归神做拿西亚人，他必起手拯救以色列人脱离腓力斯人的手。但我们在十四章里面发现，这对夫妇并不称职，他们有很多的不知道。他们不知道儿子爱上了一个腓力斯女子，他们不知道用信仰的角度去劝告儿子不要娶外邦女子为妻。昌孙的父母亲只说外邦人不能娶，但是他没有说外邦的信仰跟我们不一样，所以他不知道用信仰来劝告他的儿子。他们不知道耶和华是整件事情的总导演，他们不知道儿子，他们没有警告儿子远离试探，所以他就让他儿子进入葡萄园，让他儿子出席宴席。他们不知道儿子手撕狮子的事情，这样的话有可能碰到死狮，所以他也不知道。他们不知道儿子所吃的蜜蜂蜜是来自狮子的尸体。他们不知道儿子所出的谜语的谜底是什么。所以我们看到他们有很多不知道。如果再加上十三章的不知道，拿诺亚不知道那人是耶和华神的使者的，那么拿诺亚不知道自己的儿子的使命，拿诺亚不知道神的怜悯的话，我们可以讲他们绝对是一对相当不称职的父母。他们可以说是一问三不知的父母，他们不知道神的旨意，他们不知道儿子的秘密，他们不知道异教徒的凶险。结果昌孙的第一段爱情就以悲剧结束，因为昌孙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爱情。真正的爱情什么呢？就是他那个人家反问他的问题，说有什么比蜜还甜，有什么比狮子还甜，那就是爱啊。所以昌孙不知道什么是爱，所以他昌孙就有悲剧的结束。然后这种悲剧还连续到15章跟16章。今天我们作为父母亲的都有望子成龙的心，但我们真的知道神的旨意吗？但我们真的有按着神的心意去教导我们的下一代吗？很多时候我们都是个人行他眼中看为正的事，也就是14章两次提到的喜悦。其实我觉得四世纪的十四章有很丰富的信息可以讲，比如讲我觉得非常好的可以用在儿童奉献礼上面。他这个我觉得这一段经文是一个非常好的可以用在儿童奉献礼上面。儿童奉献礼是父母就在神的面前立志按神的旨意去养育自己的孩子，从而让他们个个都成为认识上帝的现代拿西亚人。也就是说我们的孩子可以在世俗中出淤泥而不染，正如圣经所说的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要达到这个目标，我们要真的要以昌孙的父母为戒。我们除了要知道神的心意之外，我们也要好好的去了解自己的孩子，不要做一个一问三不知的父母。很遗憾，今天很多的父母亲都因为很忙而放弃了上帝赋予我们传承信仰的责任，而是盲目的将这些责任交给教会，交给教会和学校交给教会或教会学校。其实父母才是带领子女的信主的最佳渠道，我们做父母的对他们的影响是最大的，因为他们和我们在一起的时间是最长的我看到明婷很好啊，现在举个例子讲明婷啊，经常看到她的分享，她跟孩子去什么郊游啦、爬山啦，父孩子的事情她都参加的，这个要学习了，不要把自己搞得太忙，孩子的事情我们都要去参加，去关心他一下，不要觉得好像交给教会组织学班啊，交给我们很出点钱交给那些教会学校，教会学校就教他了，其实最好的教育是家里的父母亲啊。所以这是我今天的分享。